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真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2月12日，公元2001年4月5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内容提要。虽然中共代表以各种手段阻挠和破坏有关西藏文体的异己出路，但目前西藏流亡人士已经在联合国第57次人权年会上就当前西藏形势出席了6次会议。美国政府就联合国人权本次年会上谴责中国人权的异己之折腰。一名年仅9岁的西藏女孩流亡出众，被尼泊尔警方逮捕后不知去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联合国第57次人权年会上，美国谴责中国人权的决议案是否通过，将于本月18日进行投票投决。有关仪式，本台通过电话采访了驻瑞士西藏办事处负责人春大高然女士，她表示，各声援西藏问题协会、非政府组织以及西藏人以不同的方式在努力争取美国政府的决议案在第57次联合国人权年会上通过。自本次大会召开以来，以西藏前政治犯贡觉旦达为首的流亡藏人代表非官方性组织在人权年会上就目前西藏的紧张局势、人权状况获得了发言权，并做了6次详细的报告。春大高然女士表示，虽然中国政府在历届联合国人权年会上宣称中国一贯重视和保护本国公民的各项人权和基本自由，在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积极执行自己所承担的各项国际义务来掩盖事实，反驳其他成员国的谴责，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中国人权是越来越恶化。为了进一步澄清事实、揭穿谎言、维护联合国的声誉，在本年度联合国人权大会上，许多成员国代表严厉谴责了中国人权状况，并且呼吁联合国容忍这样的错误行为延续下去，必将导致联合国人权机构的声誉遭到重大的损害。琼大高然女士还表示，在本次人权年会上，许多成员国代表高度重视与关注美国就中国人权现状的提案，因此他认为美国的提议案很有可能在大会上通过，但是最后的结局是要看各成员国投票来产生。
一年一度的联合国人权大会于3月19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之前美国政府做出决定将再次提案谴责中国人权，并且于本月18日大会正式表决美国政府就谴责中国人权的决议案。先将美国政府谴责中国人权议案的内容公布一下。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我再次强调，联合国各成员国务必要遵循联合国宪章、国际人权宪章和人权领域的其他国际文书，按照联合国人权宣言之内容，要遵守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权。中国政府要遵守诺言，认真履行和联合国已经签署的防止种族歧视及保护少数民族的公约、保护妇女儿童权益法、禁止非人道虐待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等内容。我们必须承认，因为中国经济开放政策使中国在近几年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种势头下，中国政府干扰人民日常生活的心境有所减少。经济开放使许许多多个中国贫困老百姓逐渐摆脱了贫困，走上了比较富裕的道路。在此特别告诉大家，社会和经济特别报告员提交的报告，很多无辜人士被屠杀，也有很多人被失踪，很多人集中起来强行过量劳动，使许多人下落不明，在没有任何依据的情况下任意逮捕和扣押。根据以上这些情况， 考虑下面这几个问题。第一部分，呼吁中国政府改善和遵守的部分。一，呼吁中国政府就人权领域进行对话和合作。二，呼吁中国政府公开审判并遵守和执行宪法内容。三，早日签署有关社会、政治、人权等的国际公约。四，放宽政治社会政策，使更多人民脱离贫穷。第二部分，担忧的部分，连续不断地反映中国政府严重践踏基本人权、剥夺公民的记者权、干扰和组织宗教集会，以及不公正判决等的反时代潮流的行径。二，对西藏人民长时间地采取高压政策，并剥夺西藏人民享受宗教信仰自由权、应融合发展本民族文化语言权利、践踏西藏人民的基本权利。三，镇压中国民勇及倾向于民主的人士，剥夺他们的思想自由权。四，严重侵犯在中国的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徒的信仰自由权。五，镇压法轮功组织，肆意逮捕法轮功成员。第三部分，中国政府务必执行的部分。一，认真执行中国政府同联合国以及同国际商贸组织签署的各项公约之内容。中国政府立即执行已经签署的社会、政治、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二，完善法规，改进管理，逐步使各项管理走向切实公正。三，立即停止强行劳动和劳动教养等的违法行为和政策。四，立即释放政治犯，特别是以和平的方式向政府就政治、宗教等问题提出意见的异议人士。五，允许并要保护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徒自由举行宗教活动。六，要保护表现西藏特色的宗教、文化、语言、民族等的存在和发展。七，在召开下级人权年会之前，中国政府必须对人权领域的对话与合作以及发展等问题做出积极有效的措施。八，对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成员和人权特别联络员予以方便，并对提出的意见等要认真态度。第四部分，经过决定并通过，如果在人权问题上中国政府做不出改善和有效的办法，明年的联合国第58次人权年会上将再次提案谴责中国人权。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本台记者从尼泊尔发来消息，近期从拉萨流亡到尼泊尔首府加德满都西藏难民接待站，一位不愿透露其与同伴姓名的西藏难民指称，他同他的伙伴年仅9岁的西藏女孩从拉萨乘车，家人付了500元中国人民币至樟木的车费。到达樟木口岸后，他俩分散，他的同伴年仅9岁的西藏女孩付了15000元尼币给夏尔巴带路人，从樟木口岸出发，翻越茂密的原始森林，开始了艰难的跋涉。而他又经过其他的途径，被顺利平安地送到了加德满都西藏难民接待站。可是他的那位年仅9岁的西藏女孩后来在越过樟木口岸藏尼边界到达尼泊尔小镇达德巴尼时，被当地尼泊尔警察发现拘捕，至今已经过去了11天，也没有任何他的消息。以往在尼泊尔境内被尼泊尔警察拘捕的流亡藏人，经过几个小时的审讯之后，会直接遣送到加德满都外来人员调查事务所。因此他担忧他的同伴是否被转交给了樟木口岸中国边防官兵。这位年仅9岁的西藏女童的父母是受不了中共一而再再而三的各种学杂费及同化西藏学生的教育方式，为了让孩子将来成才学到本民族文化知识，托人将他送到印度西藏流亡政府设立的学校中去学习。另据本台获悉，驻尼泊尔首府加德满都西藏难民接待站已经同驻尼泊尔国际难民事务中心取得联系，要求立刻寻找这名 失踪的西藏女童的下落。
以上是新闻报道，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珍为你们介绍的西藏政治事。
1659年，达赖喇嘛派了一名代表到蒙古去，要求各酋长团结，不要经常互相争夺。作为他们愿意遵从的表示，蒙古酋长们不论在蒙古还在西藏都发了誓，并在誓言上盖了章，这也是达赖喇嘛宗教影响的一种标志。在铁熟年1660年7月13日，清莱嘉措被任命为帝西。第二年藏尼边界发生事端，结果一支藏军在扎西子巴、江冲巴和美恰巴指挥下被派去驱逐尼泊尔骚扰者，这是和尼泊尔冲突的头一个例子，以后还有。在西京，笨松那戒继捧错那戒成为国王，他来拉萨向达赖喇嘛致敬，并向帝西请教，打算在西京推行16法，这是在降求减僧时西藏制定的法律。顺治皇帝死后，由他的儿子康旭继位。同一年1662年，班禅喇嘛洛桑曲杰去世，年91岁。三年后，新满洲皇帝向达赖喇嘛提出紧急请求，请他派一名代表去青海安抚那里的蒙古人，他们经常骚扰中国边境地区，代表派去了，蒙古人也服从了，局势就安静下来。当时达成一个协议，蒙古人不再骚扰边境，蒙汉间的贸易予以恢复。在1665年，詹斯伦布斯向达赖喇嘛报告，一名3岁的儿童在后藏的托家地方找到了，可能是班禅的转世，请求他对这孩子认定，他认定这个孩子就是班禅喇嘛的转世，给他取名为洛萨一系，被认为第二世班禅喇嘛接到詹森伦布斯。第二任帝西请来嘉措和丹吉达廷汉，在1668年的同一个月内去世。洛萨图多被任命为第三世帝西，丹吉达廷汉则由其弟贡学达赖汉继位。由于不丹攻击门巴的阿居部，他们二人又派藏兵去不丹，因班禅喇嘛一世于1612年访问不丹时和他们建立了友好的关系，于是詹森伦布的一批僧人和几十台阶就和不丹人谈判，重审了1615年的协议。这时达赖喇嘛被要求调解克鲁特准格尔部与格尔克蒙古部落之间的纠纷，他派了一名代表去，纠纷就解决了。小班禅这时已够年龄从达赖喇嘛受葛足戒，他专为受戒到了拉萨，在达赖喇嘛的官员中为座位高低问题讨论了很久，最后决定班禅喇嘛的座位将和干部朱固和朱巴朱固这两名著名活佛的位置一样高。这时西藏人穿各种样子的服装，有些是蒙古的样式，有些是汉人的样式，达赖喇嘛决定应当有自己的民族服装，特别是他的官员们应按品级穿衣服。在乃东和任本巴同治时期，在新年节日时，所有官员必须穿早期国王的服装。
请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再向你通报一次今天新闻的内容提要。虽然中共代表以各种手段阻挠和破坏有关西藏文体的议题出炉，但目前西藏六王人士已经在联合国第57次人权年会上就当前西藏形势出席了6次会议。美国政府就联合国人权本次年会上谴责中国人权的议案之折要。一位年仅9岁的西藏女孩流亡途中被尼泊尔警方逮捕后不知去向。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达拉加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